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向美国情报机构、媒体还有奥巴马开火，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目前美俄军事合作的条件还不对，美国反驳了中国飞行员在公海上空遭到挑衅的指责，美国一组防务专家在国会敦促美军重振军力应对同级对手的挑战，有美国鹰派学者说中国的孙子兵法不敌美军的硬实力，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浙江资深民主人士朱渔夫最近在狱中遭到狱警施暴，引发外界强烈关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在星期四，巴基斯坦南部人群密集的一座什叶派圣殿遭到一名伊斯兰国自杀炸弹手的袭击，有70多人丧生，20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的媒体机构声称对这一次的攻击事件负责，遇难者中有妇女儿童。这次攻击发生的地点在信德省塞赫万地区，军方发言人说军方派出了部队、直升机还有C-130运输机支援救援行动。当地官员说执行这次攻击的是一名妇女，现场找到了她的头颅。另外军方表示西南部的俾路支省也发生一起路边炸弹袭击事件，遭遇袭击的是军方的一个车队，有3名军人被炸死。美国总统川普在他上任以来首次举行的个人新闻发布会上隶属了他第一个月来的政绩，否认白宫内部出现混乱的报道。他坚持他的政府运作像一部运转精准的机器。新闻发布会持续了超过75分钟，时而充满了火药味，时而滑稽。川普则边开玩笑边对聚集在白宫东厅的媒体记者们大发议论。川普提出了他一个月来的成就，包括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撤出、冻结联邦政府招聘以及取消一些政府法规等等。川普坚持认为如果他不是他的前任总统奥巴马留下的烂摊子，他本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他说我接了一个烂摊子，一团糟，国内国外都很糟糕。川普还对媒体发难，这似乎已经成了他公开露面时不可缺少的一幕。他指责媒体淡化了他的成就，制造假新闻以损害他的政府。本周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被曝他在总统过渡期与俄罗斯官员的对话问题上误导了白宫官员。川普还遇到了跟他一项行政命令相关的法律挫折，这个命令要求暂时停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移民，并且暂停难民计划。川普还驳回了有关他竞选团队的成员在大选期间与俄罗斯官员联系的新闻报道。由于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跟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川普对媒体发起了新的抨击，他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向新闻媒体非法泄密。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言论称，新闻媒体刊登文章详细报道他本人、他的竞选团队成员和下台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官员的联系，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他在11月大选中取得的胜利。川普说，这里真正的丑闻是情报机构把保密信息像发糖块一样非法发放，非常不美国化。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声称美国情报界、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将情报非法送给快要办不下去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就像俄罗斯那样。《华盛顿邮报》是上周详细报道川普就任总统前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之间电话谈话的首家媒体。《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 川普的助手和幕僚曾经在2016年竞选期间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多次接触。俄罗斯驳回了《纽约时报》发表的川普竞选团队成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曾在2016年竞选期间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多次接触的报道。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排除了立即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他说目前条件还不适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蒂斯说，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破坏稳定。他是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的第二天讲的这番话。他说，俄罗斯的行为仍然是北约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之一。马蒂斯在展望前景时表示，他可以预见与俄罗斯的政治合作，但不是军事合作。
我认为俄罗斯必须遵守国际法，如同我们期望所有在这个星球上的成熟国家那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将展开政治合作，我们进行军事合作的时机尚不合适。不过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将参与并试图找到共同点，或者俄罗斯在未来信守其承诺并恢复与北约的某种伙伴关系。但是俄罗斯必须首先要证明自己，履行他们与北约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这违反了一个有30年历史之久的条约。美俄两国在1987年根据《忠诚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不试飞任何航程可以达500到5500公里的从地面发射的导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在研发并测试这类导弹，违反了有关条约，但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将这枚导弹部署到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说，如果报告属实，当引起重视。
我不会就情报方面发表评论，但是我要说的是，北约将严重关注俄罗斯任何违反忠诚核力量条约的行为。忠诚核力量条约非常重要，因为它销毁了一系列曾经威胁欧洲和北约盟国的武器，包括各种核武器。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没有评论俄罗斯部署巡航导弹的报道，不过他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支持。
北约一直是美国和所有跨大西洋国家的基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样，他坚决支持北约。
在莫斯科，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继续坚守国际承诺，包括正在谈到的那项协定。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国家依照国际法在国际空域和海域实施的任何飞行和航行。此前，中国空军飞行员在官方媒体上声称在公海上空遭到了挑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2月12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中国空军轰6K 飞行员刘瑞称，自己2015年3月30号在西太平洋上空飞越时，遇到外国一架飞机的贴近飞行，间隔有时不到10米，时间持续了大约8分钟。这名飞行员说，虽然这架外军飞机并没有违反空中相遇规则，也没有做出任何危险动作，但是外军飞机贴近飞行以及飞离时掀起机翼展示空对空导弹的行为冒犯了他，是对他的挑衅。刘瑞没有指明那架外军飞机属于哪个国家，节目里也没有播出任何外军贴近飞行的视频，但是主持人在节目中说，对方是东太平洋国家，将实力部署到西太平洋和中国的家门口是不公平的。显然中方所提到的外军就是美军。五角大楼分管亚太事务的一名新闻官2月14号在回应中方有关说法时对美国之音说，美军不会阻碍中国或任何国家的军队依法在国际空域和海域自由通行。他说，假如中方认为美军采取了任何不安全和挑衅行动，中国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和军事沟通渠道 跟美国磋商，但是中方在事发后和迄今为止都没有就那次所谓的贴近飞行事件跟美国交涉。中国飞行员刘瑞还在节目中称，南海是中国领海，中国军队会凭着实力到南海上空实施常态化巡航，向周围国家和全世界宣示那是中国的领海。他还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利益也在发展，并且要靠实力说话，而实力就在军事力量。一个国际仲裁庭2016年7月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的历史性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将恢复在南中国海的常态化自由航行行动，并挑战一些国家对这一海域提出的过分领海主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组防务专家在国会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美国必须重新塑造军队，以应对来自俄罗斯跟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同一天，美军各大军种的高级官员们在众议院表示， F-35 第五代战机正在帮助美军保持能力超群的空中优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星期四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潜在对手以美军为样板，大力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建造第五代战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反卫星和网络攻击能力，威胁美军投放军力，达到以武力实施扩张的目的。他说，如果不做出改变，美军将不能确保能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未来可能与这些对手发生的军事冲突。多名防务专家在作证时说，美军可以采取多项措施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兰德公司高级防务研究员奥切曼尼克说，在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的西太平洋，美军需要加强前沿部署，但应分散军力，提升每项军事装备的杀伤力，同时强化美军基地保持和恢复战力的能力。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詹姆斯·汤姆斯认为，美军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安全局势做出不同的前沿部署，同时与美军的全球侦察和打击能力结合起来，应对地区的安全挑战。前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克拉克说，美军应该在南中国海部署更多的地面舰船和潜艇，传达美国致力于遏阻侵略行为的信号，同时强化与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为美军在那一海域的军事行动提供后援。参议员们在发言中说，由于国防经费吃紧等因素，改变美军的运作模式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但美军别无选择。在众议院军委会同一天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来自美军陆海空军的高级官员们对美军保持优越的战力表示乐观。分管各个军种航空部队的几名将军级官员说，刚刚以及即将正式服役的 F-35 第五代战机在各项演练中表现卓越，飞行员们对 F-35 战机日后跟对手们的潜在较量充满信心。美军第一支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计划在日本部署，上星期开始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更多的第五代战机预计也会陆续抵达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部署苏-35战机之后，俄罗斯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最快能够在今年交货。 S-400 能够对台湾海峡跟钓鱼岛周边的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呢会给美军增添麻烦。但是俄罗斯很快的也会向中国的一些主要对手提供这种先进的武器，以此来牵制中国。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地区与国际合作部主管克拉托夫最近表示， 根据同中国2015年4月达成的协议，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由国家控股的俄罗斯技术集团垄断包括航空、防空导弹生产在内的俄罗斯军工企业。克拉多夫正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参加今年的印度航展。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傅明几个月前也表示，俄罗斯已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到2020年前，俄罗斯将全部履行合同。中国与俄罗斯在2014年秋季签署了购买6个大队 S-400 防空导弹，总额超过30亿美元的合同，预计俄罗斯最快能在今年向中国供应首批 S-400 防空导弹。而在去年年底，俄罗斯也开始向中国交货了第一批苏-35战机，这批战机目前被部署在接近南中国海，同时离台湾不远的广东、湛江地区。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在 S-400 防空导弹交货之后，中国能在几个月内把第一个大队的导弹投入实战部署。如果中国在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以及距离中日双方有争议的钓鱼岛，也就是尖阁诸岛不远的山东地区部署 S-400 防空导弹，这无疑将给日本特别是台湾军队增添巨大压力，也可能使这两个潜在热点地区的作战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军事评论人士说， S-400 防空导弹的射程可达400公里，凭借更远的射程，部署在福建和山东两地的 S-400 防空导弹能够控制台湾海峡和钓鱼岛附近的大片空域，这将使日本保卫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变得更难，而对台湾军队来说，局势将更加恶化。从福建发射的 S-400 防空导弹可击落刚刚起飞的台湾战机，这将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更多向大陆一方倾斜。美国川普政府执政之后，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引人关注。中国部署 S-400 防空导弹后，也会对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活动带来更多不便，从而也可为中国增添同美国川普政府交手时的筹码。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最近几年才刚刚装备俄罗斯部队服役，中国是这两种先进的俄罗斯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这两笔重要的军火交易也凸显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与中国日益走近。通过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俄罗斯能达到继续把中国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南部，给在太平洋美军制造更多麻烦的目的。在向中国出售类似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等先进武器时，俄罗斯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因素，比如是否会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及中国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些先进武器。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要特别评估中国的仿制能力。皮亚图什金认为，同中国能够达成有关交易，说明俄罗斯非常自信。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现在出现多余的生产能力，能开始向中国出口 S-400 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说明俄罗斯的武器生产和研制能力向前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军备问题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很快仿制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而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和科研企业也没有止步不前，几乎在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的同时， S-400 的下一代 S-500 防空导弹已经开始测试，预计很快将会投入俄军服役。中国多年前也从俄罗斯采购了大量的 S-400 防空导弹的上一代产品 S-300 防空导弹。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国当时所采购的 S-300 防空导弹数量之多，没有其他买家可以相比。同过去一样，俄罗斯继续向中国的几个主要对手出售先进武器，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越南或是印度很可能成为中国之后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二个买家。越南从去年起已同俄罗斯谈判购买 四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技术集团地区与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克拉托夫说，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与印度将签署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普京总统去年访问印度时，双方当时签署了俄罗斯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政府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有鹰派学者最近出书表示，如果跟主张孙子兵法的中国军队硬碰硬的话，美军的实力是更胜一筹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学者艾略特·科恩在最近出版的《大棒论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实力的必要性》一书中，把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科恩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顾问。他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要大。科恩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而表现出好战的立场，美国从未面临过像中国这样的战略难题。科恩星期三在传统基金会回答提问时说，
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如此严峻的挑战，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而且有一种十分强的自我意识。有些政治学者说，有一个新兴大国再有一个传统大国就注定会有麻烦。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对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中央之国的定位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认为他们在南中国海拥有宽泛的权利。我认为这对美国形成了许多长期的挑战。
科恩认为，中国擅长以微妙而有效的方式用军事力量改变政治现实。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逐渐扩张，填海造岛，并将岛屿改造成军事基地，就是一个例证。科恩在书中说，中国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类似在封建时代让邻国臣服的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必须把美国赶出东亚，逐步消除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实力的能力，威胁美国的重要盟友，或者将这些盟友招纳到自己的朋友圈。他说，
首先，美国不希望中国真的违反包括海上自由通行在内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第二，我们意志方面不希望中国从实际上瓦解美国的同盟，让韩国或日本屈服；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日本变得过于警觉，以至于做出需要核武器的决定。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军事架构，他们是在希望把我们赶出他们附近的地区，他们对这一点也毫不掩饰。
科恩认为，美国盟友的集合力量足够应对北京崛起的实力。他说，
如果你看看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组合，其实形势是很好的，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越南和菲律宾、印度等等，这里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够结合的地方。外交最重要的工作首先就是发展联盟，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科恩在书中写道，中西战争策略理念的不同体现在孙子兵法与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之间存在的分野。科恩说，在中国大受推广的孙子兵法讲究知己知彼，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掌握，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怀疑理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各种不确定性的广为集合，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快速判断形势，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和持之以恒。科恩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比孙子更为正确。他说，美国领导人自然需要了解孙子兵法的谋略，但心理战和间谍战的错综复杂都不能比拟美式战役的力量核心，也就是那种能够爆发巨大军事能力的军事系统。科恩说，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他们不但能够加强和保卫美国的盟友，还能够通过封锁中国港口和干扰中国贸易的方式使中国瘫痪。科恩说，这针对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弱点，因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繁荣。科恩在书中表示，为了避免战争，美军实力强大其实是一个关键因素。他说，美国如果希望向中国证明， 如果中国攻击邻国不仅会失败，而且会威胁自身利益，美国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人信服的军事架构、联盟体系和军事动员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跟美国有关的消息。退役的美国海军中将罗伯特·哈沃德婉拒川普总统希望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邀请。退役将军迈克尔·弗林本周早些时候辞掉这个职位。哈沃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工作需要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力以赴才能做好，我目前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现年60岁的哈沃德曾经是一名海豹突击队员，他在2013年退役，现在军工和航空航天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管，工作重点是在阿联酋。哈沃德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是一位深受尊敬的官员，他跟国防部长马蒂斯关系密切，他们在哈沃德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副司令期间就一起共事，那个时候哈沃德负责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国部队。哈沃德有过在白宫工作的经历，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任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反恐。美国国会议员说，一名政府移民官员告诉他们，几乎所有无证移民都可能是被逮捕和驱逐出境的对象。代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局长托马斯·赫曼星期四在国会山跟10名民主党人代表会面之后，来自德州的众议员朱利安·卡斯特罗表示，会谈结束后很难相信川普政府不会把执法目标尽可能扩大。曾经是希拉里坚定支持者的卡斯特罗说，唯一的例外是符合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人，也就是在年轻时来到美国并且受到前总统奥巴马建立的这个计划保护的移民。川普在他上任后第一个星期发布了行政命令，为扩大移民法执法奠定了基础。该行政令指出，许多外国人非法进入美国，那些逾期拘留或违反签证规定的外国人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参加星期四会议的国会议员们表示，在上周的行动中被逮捕的686名无证移民当中，有120人没有犯罪记录。现在川普政府计划要签发一项新的行政令来取代目前的这项旅行禁令。目前的禁令暂时禁止7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人以及难民入境美国。有关详情跟探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星期四提交给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庭文件中，司法部要求不复核该院在上星期作出的裁决。那次裁决拒绝撤销从2月3日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执行总统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司法部表示会出台新的行政令。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下周签署一项新的行政令，而这项命令将全面保护我们的国家。他还表示，极为严格的审查将会到位，这项机制已在许多地方就位。川普说，新的行政令会按照法庭的裁决制定，但是他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做出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裁决。川普总统于1月26日签署的行政令暂时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7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时效为90天。这项行政令同时也规定，在行政令签发后的120天内禁止难民入境，而叙利亚难民则是无限期禁止入境。这个行政命令引发争议和司法诉讼。反对人士认为行政令违反宪法中平等保护和宗教自由原则。在华盛顿州就行政令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后，位于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于2月3日发出在全国暂停执行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司法部在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说，川普新的行政令将会做出大幅修改，但是没有提供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会助理的话说，川普重写的行政令可能会明确排除绿卡持有者。 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现有的法律诉讼是否还会继续进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方塔纳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如果他们不执行旧有行政令中的任何内容，那就会很难对原来的行政令提出挑战。所以，如果他们停止执行旧有的行政令，那么旧有的行政令中任何内容构成诉讼基础的概率就会显著降低。川普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下级联邦法院就行政令合法性问题的审议也许可以继续进行。他说，所以我们也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并渴望取胜。与此同时，我们会签发一个全新的和非常全面的命令来保护我们的人民。上个星期，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要求该院25名全职法官投票决定是否需要一个由11名法官组成的全席庭对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的裁决进行复核。司法部星期四在提交的文件中表示不寻求全席复核，但是对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异议。司法部说，裁决不应留存为巡回上诉判例，并要求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将裁决撤销。川普政府认为，在允许谁进入美国、禁止谁进入美国这个问题上，法律赋予总统权力，因为这涉及移民和国家安全事务。川普总统说，他上个月签发的行政令是非常有必要的，目的是防止恐怖分子混入美国。他说，第九巡回法庭做出的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决定。方塔纳教授说，宪法确实是赋予总统相关权利，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宪法中的其他问题，比如是否区别对待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唐韵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他和学院的教授以及同学为因行政令受影响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认为，在有关川普行政令的争议和联邦法院判决中，其实质是一对张力，一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而另一端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和对程序正义的一种尊重。他说，
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觉得法律做的在美国的宪政民主系统中做的，其实是对各种可能互相会有张力甚至有矛盾的不同的价值的一个权衡，在一定程度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法院和这个总统这两个就是立法，就不是是司法和这个执法的两个职能部门，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冲突，他们的这样的来回，就是你说这是政治也好，你说这是法律也好，但我觉得这其实是这样的来回和这样的制衡是美国的宪政民主我觉得的一个基础。
美国之音墨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被川普提名出任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最近因为跟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商业联系而遭到质疑。有人担心这样的联系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影响罗斯在跟中国打交道时候的公正性。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罗斯打算保留包括钻石航运公司在内的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业务，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也正是这家航运公司的共同投资者之一。罗斯曾表示，一旦被确认为商务部长，他将出售旗下至少80%的商业资产和投资基金，但是在递交给美国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的财务和操守申报表中，罗斯表示打算保留这个航运公司和其他10个产业。金融时报援引罗斯发言人的话说，罗斯有打算出售钻石航运的股份，但是政府操守官员告诉他可以继续保留。罗斯的发言人还说，中投只是一个被动的小投资方。他还表示，一旦罗斯进入政府，这意味着他可能不会知道，也不会控制公司的商业决定。罗斯的发言人还说，罗斯表示，一旦确认为商务部长，罗斯将严格执行法律以及严格遵守操守协议，也会在利益冲突可能出现时听取商务部操守官员的建议。 但是法律人士的看法却不一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凯瑟琳·克拉克的话说，因为这种共同投资的关系，我们有理由质疑罗斯在处理商务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时的公正性，他应该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的讨论时回避。一旦提名得到国会的确认，作为商务部长，罗斯的一个重要职责将是与中国谈判或是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回应。另外，他还会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机构将就全球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做出决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多次挫败了来自中国公司的并购要求。另外，作为商务部长，罗斯也会对那些诸如制定纺织品进口限制、对不公平贸易物资征收关税的机构进行监督。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威胁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35%到45%的关税，而任何一个贸易谈判都会对远洋航运有着重大的影响。理查德·佩因特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首席操守事务律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继续保留航运公司的股份会让罗斯在广泛的贸易政策讨论时因为潜在的利益冲突不得不缺席讨论，因为贸易直接关系着船运公司业务的发展。但是他说，这样的回避对美国贸易并不是好事。他说，
So we may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mmerce Secretary has to recuse from discussion of trade policy.That is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商务部长不得不因为利益冲突问题回避贸易政策的讨论，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的糟糕，因为罗斯可能是川普政府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人。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是政府中真正为贸易和经济政策负责的人，如果其中一位因为航运公司回避许多贸易讨论，将对美国有非常糟糕的局面。
他强调，这对川普政府更为糟糕，因为川普政府中有其他不懂贸易的人，甚至愿意发动贸易战。他说，鉴于这样的原因，罗斯应该卖掉航运公司的股份。他解释说
，It's illegal. It's a crime for any government official, other than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has flexibility there, but any other
这是非法的，对所有政府官员来说，除了总统都是犯罪行为。总统稍微有些弹性，但是对政府的其他官员来说，如果他们参与政府事务，他们的决定对他们的投资带来直接的可预测的结果，这就是犯罪。
他说，罗斯现在出售航运公司可能也面临两难的处境，因为川普政府威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发动贸易战争，在这样一个氛围下，罗斯可能很难找到愿意收购航运公司的买家。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在加入川普团队之前，罗斯与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和合作，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也表示过赞赏。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积极帮助中国进行灾后重建，同时他还热衷于收藏中国的艺术品。但是罗斯一月份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称，中国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他说，北京嘴上讲公平贸易，行动上却没有做到。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浙江资深民主人士朱渔夫，最近在监狱里遭到了狱警施暴，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近年来一直关注朱渔夫等中国良心犯的美国联邦众议员霍格仁，就在星期三在国会呼吁中国当局人道对待政治犯，并且立即释放朱渔夫。此外呢，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也发表了声明，谴责朱渔夫遭受到暴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美国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2月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伊利诺伊州联邦众议员霍格仁星期三在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特别提醒外界关注朱渔夫的状况，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作为政治犯的朱渔夫和其他在押良心犯。同时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的霍仁格议员表示，朱渔夫2月13日在监狱中度过了64岁生日。2012年因煽颠罪被判刑7年入狱之后，由于缺乏适当医疗，身体健康日益恶化。霍格仁引用朱渔夫一首诗的诗名，是时候了重申。 是时候了，中国当局人道对待朱渔夫和提供适当医疗。是时候了，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朱渔夫和其他政治犯。是时候了，中国当局尊重言论、集会、思想和信仰自由。此前，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2月14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朱渔夫2月11日遭到狱警暴力、当场昏厥的事件，并对家属表示支持和慰问。朱渔夫的妻子江航丽2月12日在网上发表致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的控诉信，要求保障政治犯朱渔夫人身安全，不受暴力对待。江航丽在信中表示，狱中的朱渔夫身患严重的高血压、高血脂和心脏病，伴有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炎、胆囊炎等多种疾病，导致行动迟缓。江航丽2月11日上午等待会见朱渔夫时，突然被告知朱渔夫因高血压挂盐水，要下午才能会见。而下午会见时，得知上午朱渔夫被一名管教认为胡子偏长，要求立即刮掉。朱渔夫解释，剃须工具上面管理，取用比较费时。随后，该管教突然用擒拿术将朱渔夫摔倒在地，后脑着地，当场昏厥，导致血压急升，经及时降压、输液等救治，才有所好转。江航丽强调，山巅罪法理上具有典型的政治犯表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特别关注政治犯的权利受侵害程度，善待政治犯事关国际形象，也体现一个政治的文明程度。江航丽敦请监狱主管机关切实保障朱渔夫人身安全，不受暴力对待，查明真实情况，惩戒施暴狱警，保障年老多病的朱渔夫得到适当照顾。江航丽女士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在与有关当局交涉毫无结果后，无奈下对外公布情况，感谢外界对朱渔夫的关注。她说，
很感谢他们嘛，对朱渔夫的关心了，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所以说写了一封信。当时的时候呢，我是上监狱管理局去的，监狱管理局一直没有，也没有给我回复嘛。现在会见的时候，朱渔夫他自己告诉我的嘛，讲的嘛。那我当时呢想找他们的领导看一看，就监控视频嘛，他们没让，因为他们领导告诉我的情况跟朱渔夫讲的情况出入比较大。
江航丽还表示，他真的非常担心朱渔夫的生命安危，希望有关当局能给个说法，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他说，
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是万一有一个闪烁的话，我就担心他命都没了，就这个情况了。我希望他们给我一个说法吧。就是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浙江省第四监狱，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朱渔夫是浙江杭州人，1998年6月起投入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为创始人之一，期间不断遭到当局打压迫害，多次被关押、抄家、监视居住等。朱渔夫1999年9月15日被逮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7年，2007年5月18日再次被捕，妨害公务罪被判刑2年，2011年3月5日因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再次被捕，4月11日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2012年2月10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被判刑7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媒体星期四援引台湾高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之前，美方曾经事先通知台北川普的发言概要，所以呢，台湾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度反应。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则说，美台一直保持低调，零意外沟通。 对于双方是否针对这通电话在事前或事后有所沟通呢，他没有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援引蔡政权高官的话报道说，2月9号，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表示将尊重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对此完全把握状况，所以没有做出不必要的反应，因为美国在事前曾经将川普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发言概要通知台北。报道说，蔡英文政府没有对川普一个中国政策的发言内容做出反应，因为蔡政府的判断认为美国的立场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对台湾方面有利。事实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重申过对台湾的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对于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美方是否预先告知台北，两人通话之后美方是否一如以往惯例对台湾驻美代表处人员做过简报，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面对媒体的询问都不愿评论。高硕泰说，台美之间的事务他一直都秉持低调零意外的原则来处理，任何台美之间可以互相分享的资讯都会透过既有的管道做必要的接触。至于川普和习近平两人通话的内容，高硕泰说，美方对此已有声明，他无法多做评论，不过他会继续做必要的观察与解读。与此同时，星期三，一个由台湾朝野立委组成的代表团在华盛顿访问时，首度进入美国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与亚太事务首席副助卿董云商举行会谈，就亚太局势和美台之间的各项议题进行交流。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社交场所双向园举行的记者会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兼访问团团长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说，
那非常感谢这次美国行政部门的安排那我们除了这个过去我们在 AIT 的互动之外那他们今天也特别愿意在国务院里面来接待我们那我们虽然不便在这边特别就我们对话的内容来做深入的转述但是如同我刚所提的，我们主要交换意见的领域包含跟国会一样就是台美之间的经贸互动还有我们的安全以及国际参与等这三大类别的议题。
代表团成员之一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个人脸书上贴出访问团在国务院及他们和董云上的合照，并称这是一个值得记录的突破。另外，在台北方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四针对产经新闻的报道表示，他对个别媒体的臆测没有评论。黄崇彦上星期在川普与习近平通话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后，曾经表示台美双方对此事保持密切联系与沟通，并且维持很好的零意外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年刚好是台湾的228事件70周年，台湾各界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说，台湾不能够再让一个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权统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228事件是台湾历史上令人难过的事情，纪念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表达伤痛，更重要的是为了台湾的未来。
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就是在台湾一边要继续深耕自由民主人权，好不容易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拒绝，要充满了警戒，绝对不能再让一个不自由不民主又侵害人权的政权来统治台湾。
薛华元董事长还说，基金会将持续研究及发掘相关史料和档案，配合国家目前推动的转型正义，最终希望完成二八事件的转型正义报告。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进行反抗，国民党政府派军队镇压，造成多人死伤。有关这起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及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台湾纪念二二八事件的相关组织星期五联合举行了一场名为《时代在眼前二二八七十年》的记者会，除了宣布将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之外，也期盼二二八的经验成为关爱自我土地的开始，更成为台湾启蒙主体意识的源头。代表受难家属的台湾二二八关怀总会理事长潘信行表示，二二八受难家属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补偿，但是经费来源却是全民纳税人的钱，这不符合公平正义。潘信行指出，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加害者是国民党，所以补偿费应该由国民党来支付。受难者家属支持政府继续清查国民党的不当党产，然后让国民党将这笔钱还给国家。台北二二八纪念馆馆长萧明志表示，该馆成立已经20年，今年也正好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具有双重的意义，责任也更加重大。
我们希望能够找出真相，能够厘清责任，抚平伤痕，来汲取教训，那么共同来走出这个历史的悲伤。
萧明志馆长还说，希望台湾的年轻人能承接二二八事件先烈先贤的努力，思考如何让台湾的未来更加美好。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将推出二二八事件70周年特展。此外，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正在展出一项名为《人民力量打破禁忌的二二八平反与转型正义》特展。台湾各界今年纪念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的活动，除了展览之外，还包括中书纪念仪式、音乐会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是禁忌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于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译馆将二二八事件列入高中历史教材。近年来，台湾总统不分党派都会出席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活动，政府还成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及公园，将2月28号定为国定假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盛顿一个智库在星期二，也就是2月14号发布了一份报告，建议说华盛顿应当跟北京建构互惠对等的双边关系。在这份报告的发布会上，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表示，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让美中关系更加的复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星期二发布一份报告，为川普政府的亚太经济战略提供政策建议。报告认为，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确保美国与中国之间有一个强韧和互惠的关系。报告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让美国受益，但是如果不能推进两国利益，这种积极的关系无法维持。报告指出，今天的美中关系是失衡的，比如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限制日益增多。中国最近推出的有关国家安全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给外国企业在华开展业务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歧视。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丘博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伊万·格林伯格说，美中关系应当是互惠对等的。他说，我们应当采取的立场是，我们欢迎中国企业来投资和开展业务，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对等的机会。但是美中双边关系或许也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另一名联合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报告的讨论会上说，他说今年两国关系会是复杂的，因为双方都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新总统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是以本国利益为先。他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国内政治局势，比如反腐运动、中共十九大以及领导层的换届，也让他不得不强硬。所以他不能示弱，他必须看起来是把中国经济放在首位，保护国家主权，这也会让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问题上强硬，不向美国退让分毫。不过专家们认为，华盛顿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必须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也就是华盛顿愿意与北京合作，但是当北京损害到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或者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时，华盛顿也一定会挑战北京。上个星期，美中两国元首进行了白宫所说的格外亲切友好的电话长谈。白宫表示，在那次谈话中，川普总统表示同意履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在此之前，川普还致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期待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笑话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时候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稍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上，美国向这些乍得特种部队移交了86台新车辆。美国驻乍得临时代办乔伊斯·纳姆迪和乍得国防总司令布拉西姆·赛义德·马哈莫特共同主持了车辆的正式交接仪式。这些车辆意在向两家反恐公司和一家物流公司提供交通运输。这些卡车将提升反恐部队在乍得与利比亚交界地带的巡逻能力，防止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造成的威胁。这家物流公司接受了燃料、运水车等运输车辆，这些将改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向反恐公司继续提供补给的能力。纳姆迪女士特别提到了美国特种部队过去10年跟乍得特别反恐组织之间建立的牢固关系，她表彰了乍得在打击极端分子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乍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和专业知识。纳姆迪表示希望这些新车辆将改善乍得执行反恐使命的能力。这批新提供给乍得特别反恐组织的车辆，这是乍得和美国两军之间牢固合作关系的例证之一。本月稍晚，乍得将接收最后一批用来打击伯克圣地组织的丰田牌轻型装甲车，从而使这种车辆的总数达到60辆。美国还将为参加即将开始的代号为“碎发枪”军事演习的乍得军人提供军装和个人口粮。代号“碎发枪”的演习是由非洲国家、盟国以及美国反恐部队参加的年度区域性演习，始于2005年。“碎发枪”联合军演的参加国集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目的是提高非洲安全部队保护平民的能力和协调性。参加碎发枪演习的军种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涉及科目广泛。美国跟乍得以及他的非洲伙伴国进行合作，帮助那些国家保护本国人民，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并为此感到自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